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嗨，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大麦小麦个麦，祈祷的祈呢。我相信呢，我讲了这么多次呢，你一定懂得写我的名字了。好高兴呢，我们又在空中里面见面了。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刚刚看完创世纪第38章，一章呢完全跟约瑟的故事没关系的关联的经文。这一章呢是讲到呢雅各其中一个仔犹大的故事。那一章呢之所以这么重要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按住肉体来讲呢，是从犹大和他玛而出的，他进入了一个大罪的族系。但是呢，犹大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和他的新抱呢他玛同寝，而且呢生落呢一对的孖生仔。这个是一样什么事呢？犹大和外邦的女子通婚，而那个女子呢为他生了三个仔，就是以俄南和士拉。大仔以娶了一个女子，她叫做他玛，但是呢以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死了。按照当时的俗例，如果哥哥死了之后他又没有儿女的话，弟弟就要娶他哥哥的妻子，即是他阿嫂，为他去生儿立后。俄南同样是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亦都死了。犹大见两个仔都死了，于是他就骗他玛回去自己的家里面，先让小的仔士拉大了之后才再娶他。当然他没有实践他的承诺。他玛知道之后呢，就用计来骗犹大。他扮成妓女同犹大同寝，就生了两个仔。犹大呢犯了一个好大的错误。插入第38章之后呢，我们回到约瑟的故事。第38章可以被归类圣经里面呢最差劲的一章，因为呢他讲了关于犹大的污糟的故事。我们会发现约瑟和犹大其实截然不同。我时时呢想到呢约瑟和便雅悯得到呢好多的教导啊、训话啊和专注，是其他十个仔呢所得不到的。看来呢雅各只是对这两个仔感到兴趣。因为约瑟的兄弟对他怨恨呢，所以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对于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讲，在外地被卖为奴隶，前途是非常之暗淡的。表面上实在没什么任何心灵上面的激荡。约瑟看来是一个很不幸的孩子，甚至在埃及地事情环绕他开始也都是慢慢慢慢地发展的。但是总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在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当然有他的目的啦。纵使约瑟在那时候看不见。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神的旨意在他的生命里面比约瑟的生命更加清晰的。在约瑟的生命里面，每一处都显明是神的供应。神的手在他身上，主的带领也都是明显。不过按照圣经的经文，神没有直接向约瑟这个祖先来显现。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但是从来没有向约瑟显现。不过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引导是比其他人更加清晰的。他是旧约里面呢，好像在罗马书第8章28节的例子这样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约瑟自己用了较为生动的言语来表达。当他们的爸爸离开世界之后，约瑟的兄弟以为他会同他报复啦。他们呢因为这样呢去到约瑟的面前呢求怜悯。约瑟呢就对他们这样讲，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怨恨，更加这样记载，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虽然每件事好似冲住个义理，表面上系漆黑一片咁样，睇起嚟咧非常之恐怖。但系每一件事原来向住神嗰度咧，有佢嘅旨意成就喺佢嘅生命嘅上边，并且咧一步一步咁样迈进。嗱，听众朋友啊，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我哋要计算呢个事实，就系咧好似喺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咁样记载咁样，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由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假如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可以确信在任何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是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的。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甚至是我们的不幸、悲哀和苦难，都是为我们的好处和为了神的荣耀而来的。神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篱笆围绕住佢嘅，如果冇神嘅允许咧，系冇嘢可以穿越佢嘅。你可以记一记，撒旦最初要试探约伯嘅时候，撒旦对神咁样讲：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要求神将篱笆拆开。纵然撒旦得到神的允许去试探我们，所有的事情的运作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有人曾经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是给一些疲乏灰心的人的一个软的枕头。有些人呢却是这样说，神没有做过任何事，也都没有容许痛苦，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假如我们能够好像神这样看透万事，咁样我哋就唔会感到痛苦㗎啦。约瑟嘅生命喺另外一个层面，係对每一个神嘅儿女都有住好大嘅鼓励。今日冇一个神嘅儿女得到神直接嘅启示。有一啲现代嘅假先知呢，声称佢哋有直接从神而嚟嘅启示。但係神今日唔再向任何人显现啦。神冇直接向约瑟显现，对于我哋嚟讲係有鼓励㗎喎。因为我们知道他仍然在当中去带领和引导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继续去看年轻的约瑟，看看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在创世纪第39章第一节这样记载，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佛，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力人手中买了他去。年青俊俏的约瑟啱啱先至17岁，所以呢喺奴隶市场里面呢，哇，好似一个奖品咁样。佢被波提佛买低，波提佛呢系护卫长，系一个军人。佢嘅办公室呢可能就好似今日嘅五角大厦一样咁啦。佢系一个好显赫嘅官员嚟嘅。创世纪第39章第二节咁样记载，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当佢住入咗法老嘅官员波提佛嘅屋企之后呢，立刻明显咗神系同佢同在，祝福住约瑟嘅来临，并且呢带到去呢个家庭嘅里面。喺创世纪39章三节咁继续记载，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喺呢个时候一切睇落都好顺利喎。你可能呢加一句，从此之后他们呢就快快乐乐地生活了。但是他们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现实的境况。神的孩子呢将要面对试探、麻烦和这个世界上的问题，这个呢就发生在约瑟的身上了。跟着在创世纪39章四节这样记载，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听众朋友啊，你试下想想，因为约瑟服侍的方式，结果呢他被晋升为管理阶层，是管理一切的物质啊，管理波提佛的奴隶添，甚至乎他的财产。波提佛呢将一切都交托给他，信任他。在创世纪39章五到六节这样记载，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佛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瘦雅俊美。波提佛非常信任约瑟，甚至他不需要一个会计去帮他去处理他的财务问题，他亦都不需要聘请另外一个人去核对账目。他信任这个年轻人。作为法老的官员，波提佛唯一担心的是怎样去取悦法老，将他的工作做好。他给约瑟去处理个人的事务，他就可以很安全很放心地。当他在餐桌前食物摆在他面前，他只是知道这件事。就是这样呢，我们见到他是信任和喜欢这个年轻人的。请你注意接住在创世纪第39章第7节发生的事情，是这样记载的。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枕吧。波提佛呢就给约瑟去管理他一切屋企的事务啊。约瑟非常之忙碌，波提佛的太太呢亦都忙碌，但是他忙去计划。约瑟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可能呢波提佛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啦，因为当时呢这个都是那阵时的传统的，一个较大年纪的人呢娶一个年轻的妻子。当呢他的太太见到约瑟的时候呢，就想去引诱他啦。创世纪39章8至9节就这样记载，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啊，这个年轻人在一切的事上面都是信服神的。当他落到埃及地的时候，在一片好像巴比伦那样充满偶像的地方，在那里敬拜偶像的地方，约瑟为那个又真又活的神做见证，并且呢他是一个有很高道德标准的人。当这个女人诱惑他的时候，他就说了，除了你之外，我的主人将一切都交给我去管理，是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约瑟呢将婚姻呢看为很高尚的。神为世人设立婚姻，当一个人开始藐视婚姻的承诺的时候，他就开始藐视神的了。一个违背婚姻誓言的人，基本上会违背他向神所发出的誓言。在我传道的事工里面，我留意到一个离了婚的人，就是一个因为男方或者女方不忠而离婚的人，基本上会慢慢地远离神。我一而再见到这件事情的发生。约瑟正在对神尽忠，他有一个非常之高尚的观点，但是当他尝试去服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看一看有什么会发生。创世纪39章10节这样讲，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波提佛是法老的官员，所以可能是经常离开家里，也都可能呢他离开家太多了。这个女人呢不单止一次这样试探约瑟，而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去试探他。虽然约瑟呢恒顺受到试探，但是他没屈服。你可以想象那个女人开始的时候对约瑟蕴藏了一股愤怒了。俗语所谓呢，地狱没好像女人被藐视这样的愤怒的。我相信呢那个女人呢要向约瑟报复了。创世纪39章11到14节就这样记载，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枕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波提佛和他的太太呢关系其实不是太好的，请你留意他太太是几咁用低劣和不体面的方式来批评他。 他说波提佛呢，你带了一个希伯来人呢来到来戏弄他。那你看看这个妻子，他之前呢很可能都是犯过类似的事的。我认为最可怜的都是波提佛，他就好像一个傻瓜这样。那他可能呢对所发生的事都有疑问的，但是波提佛的妻子他懂得掩饰自己的行径。在创世纪39章15-16节这样记载，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约瑟呢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孤身在埃及地，现在呢遭到一个极为卑鄙的手段陷害。波提佛的太太对呢约瑟的控诉呢告诉其他人听，但他丈夫呢当时不在家的，所以呢他捏造了一个故事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告诉他听。跟着在创世纪39章17-19节就这么记载了，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掉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波提佛表面上呢相信他太太的故事，至少呢他听了之后呢立刻感到愤怒。他是法老的军队里面一个军官，所以呢他应该是一个精明的人，但是呢他确是一个很蠢的丈夫。我觉得呢他应该呢去认识他的妻子其实是一种即是怎样的人。他呢想用权宜之计呢将约瑟呢就运在监狱里面，但是呢后来呢就忘记了整件事。我觉得呢他娶到这个女人呢实在真是可怜的。我亦都觉得他的妻子呢可能以前呢已经有多次对他的不忠了。约瑟只是被他征服之中的其中一个啫。但是约瑟并没有就范，于是呢他就陷害了约瑟了。在创世纪39章20节这样讲，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那这个小孩肯定是运气不好了，是不是？在屋企他原本是呢爸爸最疼的那个，穿着彩衣。后来呢他知道他的兄弟将他的彩衣除了下来，将他呢丢在一个坑的里面。他听见呢他们的兄弟呢跟一些商人去交易，就这样被卖到去埃及做奴隶了。他只有17岁。我想想，当他落埃及的途中，或者呢在他去到埃及之后，一定有很多个夜晚呢喊到呢枕头都湿埋的。他应该是非常之想念屋企的。现在呢他在一个新的地位上面，啱啱呢升了一个高位，因为他棱角同埋呢俊美。波提佛的太太就开始呢引诱他去犯罪。但是因为呢约瑟有一个很高尚的道德标准，就没有甘心就犯，结果被波提佛的太太陷害。这个小孩呢又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我们要记得，约瑟虽然被提升，但是他仍然只是一个奴隶。波提佛的太太就好像该杀的太太一样，没人敢对他讲他的不对的地方。很明显他的话是被接受的。唉，约瑟真的可怜，他根本都开不到口去为自己去做任何的辩论，就已经被宣布为有罪。他呢还立即就被运了去监狱里面。那个监狱呢就是法老要来囚禁囚犯的地方。在创世纪39章第21-23节呢继续这样记载。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面呢明显是看到神的手的。但是呢好像很多可怕的事情呢发生在他身上。现在你在监狱里面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呢应该是非常沮丧的啦。不过耶和华同约瑟同在。虽然呢神没有向他显现好像其他的祖先一样，但是耶和华他是向约瑟施行恩惠。首先他使到那个私欲呢喜欢他和信任他。 虽然约瑟原本就是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又有才华，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神同他同在的话，这些一切都没什么作用的。神同约瑟同在，并且引导他，这些一切的经历都是要使到他的生命上面达成一个目的的。约瑟认识到这一点，他就存着一个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环境没有将他打倒，他活在环境之上。我有一个传道的朋友，他告诉我，我的问题全部都是环境压在我的上面。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活在这种情况的下面。但是约瑟是一个活在他周围环境之上的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认识到神的手里面其实就是掌管他的生命，他并没有气馁。气馁其实是撒旦一样最厉害的武器，气馁和失望使到人家远离神。这个年轻人就是凌驾于他所拥有或者所处身的环境的上面。他就使到我想起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的一段的记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可以肯定地说，耶和华的管教呢，要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呢结出一个平安仁义的果子。约瑟的故事呢显示了这一样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个价钱的。撒旦说每一个人都有价钱，但是呢有几个人呢撒旦是不能够收买的。约瑟就是其中一个了。约伯是另外一个，使徒保罗又是另外一个。撒旦呢藐视人类，但是这些人当然还有很多人啦，是撒旦不能够收买的。约瑟在监狱里面，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听众朋友，约瑟在监狱里面几乎是必须的。我们呢会在下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件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先。如果你希望更了解约瑟的故事，咁呢跟住落嚟发生嘅事情呢，或者你希望知道约瑟遭遇嘅事有咩教训呢，咁你就要继续收听我哋嘅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啦。我亦都欢迎呢你介绍，或者更加呢邀请你去介绍其他嘅朋友呢一齐嚟收听。如果你对节目里面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你可以写信俾我，我好乐意呢为你再讲得详细一啲。如果喺你嘅生活里面有啲咩困难，亦都请你呢让我哋知道，我哋可以呢彼此祈祷纪念。你写信俾我呢，可以写俾我哋电台一盏所报嘅地址啦，请注明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收，又或者呢写信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呢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咁回复你噶。而家网络上面呢你都可以收听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啦，所以呢我亦都欢迎你用唔同嘅方式去收听，亦都呢同我哋呢一起去学习认识圣经，将神嘅话语呢活喺我哋嘅生活嘅当中。如果你是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的平台所公布的网址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我们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好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亲近你，当亲近你，请你在我心中。亲近你，当亲近你，请你用你的手承托着我，让我以后随着你，尽情的亲你，唯愿你完全充满我。亲近你，当亲近你，请你在我心中。Thank you.